大家好，今日系5月8号，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韩国统一部近日公开最新版本的朝鲜宪法全文，首次证实朝鲜已经从法律层面彻底地放弃朝韩统一目标。宪法不但删除了祖国统一、民族大团结、北半部等长期存在的政治表述，还首次明确写入朝鲜领土南接大韩民国。这等于是首次正式承认韩国是一个独立国家。这一变化的历史意义极大，因为自1948年以来，朝鲜和韩国虽然是长期对立，但双方始终是保留着民族统一的法理基石。如今金正恩直接将这个目标从宪法中删除，意味着统一时代正式结束，朝鲜彻底地转向一个以核武自保和政权延续为核心的独立国家路线。这个其中更加耐人寻味的是，新宪法仲大幅度地删减了大量传统革命语言。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朝鲜在度进行一种国家正常化的尝试，淡化革命意识形态，减少对外输出姿态，降低国际社会对其极端政权的认知。时评人士胜书认为，金正恩这一步实际上是与时俱进，将习近平甩在了后面。因为当朝鲜开始接受现实、承认分裂状态的时候，北京却仍然在不断地强调祖国统一是历史必然，把台湾问题上升到最高政治高度。过去，中朝长期在反美、反西方、促统一等意识形态上保持一致，而如今朝鲜主动放弃统一目标，等于是放弃了中朝过去共同的政治界线。平壤正越来越明显地走自己的路线。时评人士张天亮认为，释放出两种重要的信号，一是逐步地弱化了传统社会主义路线，二是放弃长期敌对的政策。韩朝最终签署正式和平协议，同时朝鲜再度和美国达成互不侵犯的安排，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一旦朝鲜真正地走向了这一步，势必会大幅度地降低对中共的依赖，亦都是在调整朝鲜的国家战略方向，为女儿金主爱未来的接班正式走向权力核心提前铺路。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朝鲜修宪放弃统一是好事定是衰事？如果你认为这个是好事，请在留言区度留低一；如果你认为这个不是什么好事，请在留言区度留低二。与此同时，俄罗斯内部亦都开始传出不稳定的信号。莫斯科核心权力圈的律师列梅斯洛近日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罕见地公开表达对普京体制的不满。他甚至透露，克里姆林宫内部大约一半的人私下都抱持类似的睇法，认为现有的体制正走向衰败。这种来自核心圈层次的公开裂痕极为罕见。而5月9号可能会成为普京最紧张的一日，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已经展现出打到莫斯科逼近红墙的能力。俄罗斯现在高度戒备，普京不断强调胜利日停火。但是泽连斯基提出，如果俄罗斯方面真是有诚意，就应该由6号开始全面停火，否则只要俄军继续攻击，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亦都不会停止反击。但是俄军在6号仍然袭击了乌克兰。观众朋友，你认为9号乌克兰会停火吗？欢迎你在留言区度讲下你的看法。为了确保阅兵安全，俄罗斯已经将大量的防空系统调去莫斯科周边，它亦都意味着其他地区防御变得薄弱。张天亮认为，乌克兰就算不直接攻击红墙，亦都可能会对俄罗斯其他目标发起袭击。与此同时，俄罗斯外交部警告各国撤离驻基辅的外交人员，并且威胁话，如果乌克兰干扰胜利日活动，俄军将会打击基辅决策中心。而另外一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6号访华之后，中共官方新华社只是发出了一句极之简短的通告。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在重大敏感事务上经常是字越少事越大。王毅会见伊朗外长之后，声明中出现了一句极不寻常的话，国际社会对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有共同关切。中方希望当事方尽快回应国际社会的强烈呼声。有媒体认为，中共距离公开施压伊朗只差一步了。霍士报道认为，北京正在川集会之前尽量避免激怒川普。此前，川普曾经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而在关键时刻，中方间接施压伊朗重返谈判。现在王毅对伊朗释放出的信号，被认为同样是大有降温意味。 随后，川普接受 CBS 采访嘅时候表示，好有机会同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强调希望喺访华之前解决问题，否则必须回头炸到佢体无完肤。目前外界将近期发生嘅一场地方爆炸事故解读成咗中南海权力斗争以及军警冲突嘅一部分。四号下昼四点，湖南浏阳市一间烟花厂发生咗爆炸。官方嘅通报显示，事故造成咗21人丧生。不过有现场嘅消防队员透露，当时厂区内有130几个人正工作，亦即系话好多人已经尸骨无存，都揾唔到啦。咁如果再加上工厂外边嘅人，可能就得有超过450人已经吊命。同时亦都有附近嘅居民指出，爆炸嘅威力非常嘅大，连几百斤重嘅石头都被炸飞到咗路上。对此，有分析认为，今次爆炸产生嘅冲击波把两公里外嘅窗户全部震碎，700米外嘅墙体亦都直接开裂。咁样嘅威力唔似系一般嘅烟花能造成嘅，更似系炸药爆炸。而一般嘅黑火药爆炸，烟柱通常系白色或者灰黑色噶，但系浏阳现场冲上天嘅蘑菇云，却系黄褐色嘅剧毒烟雾。分析指出，呢对当时现场嘅描述用咗蒸发呢个词嚟形容人体喺瞬间被气化。呢种效果通常需要爆炸速度每秒超过6000到8000米嘅高能烈性炸药。因此分析认为，呢个唔系单纯嘅烟花爆炸，而系军用级嘅炸药爆炸。媒体人江峰分析认为，公安部长黄小雄抓捕张又侠后，引发咗军方嘅强烈不满。而黄小雄喺湖南有地下兵工厂同黑武器中转站，一旦军方查到呢度，黄小雄藏喺地下嘅整套系统就可能被连根拔起。佢认为当时要转移已经嚟唔切噶啦，因此只能够选择灭口。喺军方特种部队即将端掉仓库嘅最后一刻，黄小雄手下嘅特勤人员采取咗最极端嘅手段，直接炸毁咗所有库存。咁线索断咗，账本无咗，线人同知道内情嘅工人亦全部都被气化。同时呢口黑锅仲直接砸到咗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嘅头上。目前有传闻话，沈晓明下一步可能要进京接任黄小雄嘅公安部长一职。而他亦都已经摸到了黄小雄的那个地下网，准备带着军令状去揭开黄小雄的脑底。因此浏阳这场爆炸被认为是黄小雄一次一石二鸟的政治爆破。爆炸发生之后，新华社在凌晨连续发出了两篇报道，称党魁习近平对浏阳烟花厂爆炸作出了重要指示。有分析认为，一个地方的烟花厂事故，它需要在半夜12点把总书记叫醒，而且一日之内连发两次报道。这个显示办公厅主任蔡奇和黄小雄已经急了，他们最怕的就是爆炸之后现场被人接管，进一步查出仓库里面到底放了些什么，还有谁在销毁着什么。所以他们必须争分夺秒，趁现场还是很乱，先将这场大爆炸定性做安全生产事故。分析认为，而家嘅黄小雄好似当年嘅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黄立军。黄立军知道薄熙来家嘅黑账，而黄小雄亦都知习近平呢十几年系点样使用公安系统嘅。佢知道嗰啲境外武装、暗网黑手，最后到底系喺度帮边个服务？换句话讲，分析认为黄小雄就系习派最后嘅黑账保险柜。只要黄小雄开口讲出内情，习派就可能面临全面崩盘。而这个也都解释了为什么黄小雄需要掌握地下武装和黑帐，将他们当作最后的自保筹码。目前中共内部危机四伏的讲法并不是无中生有，重庆公安局长张安刚7号突然离世，而网上盛传话他是在市公安局大楼跌下来丧生的。而在内部斗争还在逐渐白热化之际，对军方的镇压也都在达到顶峰。同一日，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都在7号被以涉嫌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个在中共建政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有分析认为，李尚福不单止是收受贿赂，他亦都拿钱去贿赂人家。按理来讲，问题应该会比魏凤和更加严重。但虽然魏凤和只有受贿问题，没有提到行贿问题，但他在判决入面被加上了一句忠诚杀节。日前有红二代对外爆料话，军中有不少的两面人正等机会搞定习近平， 而呢个恐怕已经成咗中共高层最忌讳嘅问题。监狱法自11月1号起开始施行，相关嘅规定显示，如果想要减刑，就必须提供更加有价值嘅内部黑料，同时仲严禁假释同保外就医。对此，分析认为呢个系元老们帮中南海嗰啲即将住入巡城嘅高官们量身定做嘅。咁喺中国国内，政局陷入军警对峙混乱嘅同时，外部嘅压力亦都喺度接踵而嚟。美国财长喺川集会之前先访问咗日本，展现出一种先盟友后对手嘅逻辑。据彭博报道，财长贝辛特将会由11号开始对日本展开为期3日嘅访问，预计将会同日本首相高市等官员会面，讨论点样抑制投机性日元抛售，以及稀土能源采购、伊朗战争等等议题。然后贝辛特亦都会随同川普总统访问中国。咁与此同时，中共嘅金融监管部门亦都传出消息，已经建议中国嘅几间大型银行暂停向包括恒力石化在内几间购买伊朗石油并受到美国制裁嘅炼油企业发放新嘅贷款。彭博社表示，呢啲示弱嘅举动凸显咗北京目前面临嘅困境。佢一方面要展现出对川普政府嘅对抗姿态，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护国有银行，避免受到美国嘅二级制裁。目前，北京正面临住内部军警决裂同外部美日合围嘅双重脆断风险。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北京主动制裁采购伊朗石油嘅企业，说明咗啲乜嘢？中共嘅财政同外交底气唔系已经耗尽咗咩？欢迎留言同我哋分享。
血糖硬系过唔落嚟，食药降落嚟，冇几耐又上翻去。中医讲话呢个系肾气唔够啦，代谢糖分冇力气，所以调血糖要先补肾。三高代谢补，纯天然嘅草本，温和咁帮你补肾，血糖自然就稳定。每日3粒，身体自己就会调节。本节目系由健康520赞助，记得三高调理选代谢补。
美国司法部同联邦法院同步出手，一边是非法中国生物实验室主犯祝家蓓12项罪名全数成立，另外一边是被控替中共设立海外110警察站的卢建旺正式受审。美国司法部6号宣布，涉嫌在加州非法经营中国生物实验室的64岁中国公民祝家蓓，被审判团裁定12项罪名全部成立，包括共谋电信欺诈、贩售禁劣医疗器材以及向 FDA 做虚假陈述等重罪。检方指出，祝家蓓同佢嘅商业伙伴兼恋人黄兆燕，透过旗下环球医疗科技公司，由中国大量进口劣质嘅 COVID-19 检测试剂，再以 FDA 批准美国制造等虚假宣传销售全美国，非法获利近400万美元，受害者遍布各州。更为惊人的是，美国方面后续在加州里德利市查获他的秘密实验室，入面竟然藏有几千张病原体和病毒样本，包括冠状病毒、艾滋病毒、肝炎、德国麻疹等，现场还饲养了近1000只实验鼠。美国国会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曾经指出，祝家蓓疑似获得他和中共战略系统有关的资金支持，并且曾经涉嫌窃取美国知识产权。他还使用多个化名躲避调查。2023年被捕之后，他的同伙黄兆燕已经潜逃回中国。而更为离谱的是，1月份 FBI 又在阿拉斯加查获的另外一处疑似是非法生物实验室，背后的主嫌同样是指向正在狱中的祝家蓓。调查结果显示，他们羁押期间竟然拨打了7000通电话，远端指挥搬运或者是藏匿实验设备，甚至是安排向中方汇款。 FBI 局长帕特尔当时直言，案件和中共是有关联的。同一日，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亦都正式开庭审理另外一宗震撼案件，被指控经营中共海外110警察站的华裔男子卢建旺。美国方面指控卢建旺暗中替中共政府运作海外警察服务站，涉嫌监控、骚扰和打压旅美意见人士，甚至协助追踪民主人士行踪，配合中共跨国镇压。检方指出，海外110机构打着协助办证、服务华人的旗号，实际却是中共将监控和恐吓触角伸到美国的重要工具。同案被告已经认罪，而卢建旺目前拒不认罪。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系《华尔街日报》喺7号时公布咗美国向伊朗提交嘅呢个新协议嘅成个框架内容，完整地呈现咗出嚟。昨日我哋分享嘅咧，只系当中嘅部分嘅啲细节。嗰当中咧就系话，如果伊朗方面接受美国嘅条件，双方将会启动一个为期30天嘅一个详细嘅谈判期间。而且咧，美国嘅核心红线包括伊朗必须正式声明放弃核武器嘅研发，仲要拆除3处，亦即系最出名嘅福尔多、纳坦兹，仲有伊斯法罕呢3处核设施。并且咧，全面禁止地下核活动，随时接受国际检查，而且咧违规必须要承担惩罚。再有就系伊朗方面暂停浓缩核材料铀活动20年，而且要移交佢全部嘅浓缩核材料铀库存，并且咧重新开启霍尔木兹海峡。当然啦，呢一条亦都系之前讲过嘅，系同美国逐步解除制裁封锁，亦都系同步推进嘅一个过程。咁另外咧，关于美国解除对伊朗嘅制裁。但是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是伊朗里约表现良好作为一个核心前提。他如果不履行这些所约定的内容的话，那依然是绝对不会提前解除制裁的。这个就是一个美国提交给伊朗的现在一个完整的协议框架内容。那个我们见到呢，路透社其实在今日就报道说，其实美国和伊朗现在双方目前的目标呢，就是这份谅解备忘录，而不是一个全面的和平协议。这个也都说明现在双方依然是存在分歧的，也都表明在现阶段其实任何的协议都将会是一种过渡性的步骤。另外呢，还有 CNN 方面呢深入分析认为美国政府似乎正在改变它的谈判策略，也就是呢在简化谈判的议程，先谈论一些简单的容易达成共识的问题，然后呢将最尖锐的问题留到更靠后的阶段来解决。另外我们见到就是今日这个伊朗总统佩扎什基安也都是非常罕见地第一次公开谈到他和他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这个会面过程，非常详细。他介绍说呢，他们是举行了一个2.5小时的一个会晤，而且呢佩扎什基安就说呢，个会晤的气氛是充满了信任的这种直接对话。然后他也都称赞哈梅内伊的态度是既谦逊又热情，而且表示说呢，他的这种表现是促进了信任、冷静、团结以及没有隔阂的直接对话。那我们看到以色列第12频道呢就报道说这个佩扎什基安还表示说，哈梅内伊的行为呢应该是成为伊朗管理和行政体系的一个典范。那貌似说他还活得很好，伊朗在这里释放一个信号。另外佩扎什基安在今日亦向美国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目前话的谈判和任何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都必须要先解决美国海军的封锁问题。当然啦，美国方面我们看川普总统一再强调，包括昨日亦都在强调，这个封锁是绝对不可能提前打开的。伊朗不达成协议就不可能由海峡的解除封锁。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是一个核心的压力点。那个根据美国 CNN 的最新报道显示，我们看到是有1600艘的船只现在搁浅在那个附近。而且呢，有一名是伊朗的石油官员是话给了纽约邮报，说呢伊朗将会在40到45日内耗尽所有的石油储存能力。唉，大家记得啦，上周嘅时候伊朗议会议长跑出嚟否定川普总统嘅讲法，话我哋仲有30日先满。结果过咗1周之后，人哋话我哋又嗰个啦，又增咗，可以再挺40到45日。不管点样，你总有满嘅一日，对唔对吧？所以就係因为我哋睇到而家佢冇足够嘅储存设施，琴日一艘空油轮本来就係想突破美军嘅封锁翻到呢个港口，结果被美国呢边击中，击到唔能用啦，亦唔能够走啦，被成功拦截掉。呢、这个报道中提到，等到就算佢按佢40、45日，到时候都要开始关闭油井，而其中啲呢将会系永远关闭。其实我哋睇到，随住呢种封锁一直咁样存在，伊朗而家已经开始大量减产。其实由上个星期开始，我哋都已经一直报道过啦，佢一直喺度减产。如果真系冇地方存放嘅话，到底点算好呢？但系最新消息显示， 卫星侦测到有一场规模巨大的石油泄漏事故，正在伊朗的哈尔克岛周边的波斯湾的广大地区持续扩散。这些就是关于已经发生了的事。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卫星图像显示，一大片表面油膜是由哈尔克岛周边水域开始扩散开来，即是画框那几个区域。大家可以看到多艘油轮现在同时在哈尔克岛终端站停靠装载。所以大家知道哈尔克岛是伊朗一个核心重镇，亦都是伊朗最主要的原油出口终端站。据统计 ,90% 以上的伊朗石油都是由这个岛负责出口出去。现在外界开始怀疑 ,OK, 可能是伊朗的储存设施已经装满晒，甚至出现大喷发亦到海面上去。所以这个是一个问号，观众朋友你怎么看？你认为伊朗仲可以再撑40到45日吗？佢呢个储油设施，嗰、那个我哋睇到今日系7号啦。美国财政部计划要对伊拉克石油副部长巴哈德尼实施制裁，呢、这个究竟系点解呢？美国方面指控佢参与咗嘅一项计划，就系通过将伊拉克原油同伊朗原油进行混合，从而咧系帮助伊朗违反国际禁运，以此嚟出售伊朗石油。嗰、那个大家知呢个真係可以睇得出係想尽各种办法，真係諗爆头，用各种方法逃避美国封锁同制裁。呢、这个巴哈德尼佢就授权每日用货车向一名佢安排嘅走私者运送价值大约$几百万嘅伊拉克原油，然后走私者再将伊拉克原油同伊朗原油混合之后卖出去。所以美国财政部对外表示，巴哈德利協助偽造了相關文件，令這種混合產品可以偽裝成純伊拉克石油，之後再走私進入市場。今日的制裁也都清晰地表明，美國政府正持續加大對伊拉克的壓力，要求徹底切斷和伊朗的經濟聯繫。這個是能源石油部副部長直接出來幫伊朗做事，今日被捉到了。所以長期以來，大家知道伊朗一直利用伊拉克規避國際制裁，并且攞到外汇。那个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制裁伊拉克在任高级官员的做法其实非常罕见，因为美国和伊拉克有长期外交关系。现在不好意思，你这个路已经行不通了。我们看到美国真的对伊朗方面阻断它的能源金流方面真的落足功夫。另外呢，今日美国财政部仲将伊朗支持的两个极端组织，分别是烈士旅和正义联盟的3名高层领导人都列入了制裁名单。另外呢，我们看到财新网有这个最新的报道，天啊，中共的邮轮被打了。这件事其实不是发生在今日，是在5月4号，亦即是前两日的时候。当时是一艘中国籍的邮轮在阿联酋的阿尔杰尔港附近，它本来是准备要开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然后结果在海峡附近就遭到了伊朗的袭击，造成甲板起火。而这艘船它是一个大型的邮轮，它的船身上就明显地标注有中国船东和船员的英文的字样。什么意思啊？就是写给你伊朗看的，话俾你知，我系你个好伙伴啊，你个老大哥，你个中共大哥嘅呢个船，你唔好嚟袭击我。结果冇用，所以我哋睇到有一名系同呢个船东非常熟悉嘅消息人士就对媒体表示话，呢次系第一次有中国籍嘅邮轮在海峡遭到咗伊朗嘅袭击，然后佢好感叹啊，佢话呢个遭遇呢种袭击喺心理上难以接受，非常之有意思。观众朋友点睇呢件事？欢迎你留言下，系咪呢次伊朗去嘅话，亦系去认罪呢？有冇呢个可能性？咁另外我哋睇到最新嘅消息，仲显示阿联酋佢其实有静静咁恢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嘅石油出口嘅。呢件事其实一直系比较秘密嘅。咁我哋睇到路透社喺今日报道话，尽管伊朗有持续嘅威胁阿联酋，而且咧，但系阿联酋系一直有秘密恢复，就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有限嘅原油出口。嗰个呢啲油轮咧，都系关闭掉佢哋嘅追踪系统嚟规避伊朗嘅可能嘅呢种袭击风险。嗰个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系喺4月份通过至少有4艘油轮运输出去至少600万桶嘅原油。这些货物呢，就是运出去之后就把它转运到了近海，然后储存在亚曼或者直接出口到韩国和马来西亚。 咁睇到尋日同前日連續兩日，伊朗都對阿聯酋實施咗攻擊。咁嗰個今日咧，七號嘅時候，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話，佢同呢個巴基斯坦嘅外長達爾當日咧係進行咗電話嘅會談，而且強調將會繼續推進對話。為咗防止中東地區嘅緊張局勢升級，而伊朗嘅媒體咧亦都喺今日報導話，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已經開闢咗兩條航道供各類船隻通行，但係咧船隻未經伊朗嘅許可嘅話，係依然不得穿越霍爾木茲海峽，就係、必須要俾我哋報備才能通過呢個海峽。另外咧，我哋睇到最近呢兩日，先係前日德國派出咗呢個掃雷艦，然後咧尋日法國派出咗唯一嘅航母都去咗中東。呢兩國喺軍事上有所行動之後，咁今日七號我哋睇出意大利方面亦都係同美國有個互動，就係教宗利奧十四世在梵蒂岡接見美國嘅國務卿盧比奧。嗰、那個盧比奧過去做一個訪問，亦都被視為係喺嘗試修復美梵之間嘅外交關係。这个也是利奥教宗在上个月我们看到在他批评以及谴责伊朗战争，而且川普总统在猛烈抨击教宗之后，双方进行的首次正式会晤。那个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表示说，双方的将会谈到目前在中东将会达成持久和平的这个努力的相关的事情，具体谈什么估计稍后会出来，如果有更新的消息再跟大家分享。另外呢，我哋睇到川普总统六号亦都系话俾霍士新闻听话，伊朗呢系俾佢一周嘅时间嚟签署协议。结果回头之后，下昼喺白宫记者就问到佢，追问话，唉，你俾未俾呢个最后期限系几多啊？到底佢话我冇最后期限，协议一定会签署嘅。所以就系非常标准嘅呢一种川普作风，等你好难捉摸。到底系有冇最后协议，有冇最后嘅一个期限？所以呢，川普总统仲提到话，而家呢个海上封锁其实系一道钢铁之墙，伊朗根本无法通过。而且咧，佢讲到呢个油价目前系每桶$100啊嘛，佢话呢个已经系远远低于佢之前所预期嘅$200 to $250啦，已经非常好啦。所以佢话股市咧亦都比战争之前爆发嘅时候更高。系啊，我哋睇到近期已经多次提到咗，美股系有几次系创咗新高嘅，真系几奇迹。另外呢，仲有一名记者就係想要当面讽刺下川普，话呢个伊朗拒绝屈服啊。点解拒绝屈服？川普反问佢，你点知佢拒绝屈服啊？你并唔知啊，你亦都冇同佢哋倾对唔对。然后记者话，佢哋几日前唔系讲咗咩，我哋拒绝屈服。那个川普话，几日前嘅嘢已经过去好耐好耐啦，佢哋而家系非常想达成协议。所以呢，仲有呢个记者问到话，那个美国系点样能够获得伊朗嘅浓缩核材料油呢？那个川普总统讲咗，我哋一定会攞到嘅两种方法，一系就佢哋俾我哋，一系就我哋入去攞，就系咁样嘛，系咪？川普总统已经强调多次啦，而同时咧，我哋睇到其实多家媒体都在报道一件事，就系预计伊朗今日咧将会喺今日内对美国嘅提案做出一个正式嘅回应，那个我哋就一齐期待。
中国产能过剩正全面咁冲击全球。随住大量廉价化学品涌入欧洲，欧洲的化工业警告已经濒临崩溃边缘。七国集团 G7 同时公开点名经济胁迫和稀土供应风险，联手对中共发出强烈警告。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大量原本供应建筑和居家市场的化工企业被迫将过剩的产能转向海外倾销。据《金融时报》6号引述欧盟官员消息报道，过去两年布鲁塞尔启动的化学品反倾销调查暴增至24宗，创下新高，其中近半数直接是涉及中国廉价化学品。被调查的产品包括制造塑胶的14丁二醇，以及生产尼龙和药品所需要的乳二酸等关键原料。欧盟目前更加有至少260宗新投诉等待处理当中。欧盟官员坦言，中国大量的僵尸企业没被清理，加上美国关税塞住中国的出口，令更多中国商品转向欧洲市场，对当地产业形成巨大冲击。欧洲化学工业委员会警告，在中国低价产品、能源成本暴涨和监管压力三重夹击之下，欧洲的化工业正被推向崩溃边缘。在过去三年，欧洲已经有约7%的化工产能关闭，并且速度还在加快当中，部分的产品甚至只是剩最后一家欧洲制造商。 好似赖氨酸同葡萄酸等嘅原料，欧盟对中国嘅供应依赖已经系越嚟越深。面对危机，欧盟已经对中国进口乙二酸加征高达42.3%嘅反倾销税，并且延以扩大监管同追溯征税机制。英国嘅化工巨头英力士甚至喺单月之内一次性提交10宗反倾销投诉。而就喺同时 ，G7 嘅贸易部长亦都喺巴黎发表联合声明，罕见咁对经济胁迫同任意出口限制表达严重关切。矛头直指中共近年频繁咁动用稀土同关键矿产作为地缘政治武器。目前全球多项关键矿产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包括稀土等嘅稀有战略资源。G7 各国正喺度加速推动供应链去中化，并且同澳洲等资源大国合作，建立新嘅关键矿产联盟。
而家好多人喐唔喐就攰，猛咁甩头发，晚一瞓觉一路喺度发梦，比醒咗仲攰。呢个系身体话俾你知，血气唔够啦，气唔够就攰啦，血唔够就甩头发啦，心血唔够咧就多梦。点办呢？同大家分享一个补气血嘅食疗方，补气十八味。18种纯天然草本，专门补气养血，温和唔上火，健康520，天然草本，身体冇负担。而家呢个产品库存唔多噶啦，感兴趣嘅朋友可以上官网了解详情，链接放喺置顶留言区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